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请刘文牧录弟兄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邢孝明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走主的路，做更大的事。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宣道堂，来一起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走主的路，做更大的事。这当中的一节经文呢，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我们会问自己，什么是道路？道路是什么意思？现在大家呢，如果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啊，开车去到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怎么去那里，你现在上车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打开手机 GPS， 输入目的地，然后它会跳出很多的路径，有最短路径啊，有高速的路，时间最短，也有距离最短啊，它有很多路。我们说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如果现在上帝也给你了一个 GPS， 你把目的输进两个字，天堂，这个 GPS 会跳出什么东西？这个 GPS 也会跳出两个字，耶稣，或者叫基督，因为他就是道路，他就是道路。所以主耶稣在跟门徒谈论这个道路的时候啊，他要门徒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事，他要去哪里，就是目的地。目的地在哪里？这个目的地是不是一个明确的，你们应该知道的地方？第二条，第二个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去目的地的路在哪里？第三，怎么走这条路？就像我们去到一个目的地一样的，你要知道，当你输到 GPS 里面，这个地址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不存在呢，它会显示说地址不存在，没有这个地方。那主耶稣呢会告诉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呢，先看一下什么是道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想到这个道路的时候，它第一是方向、途径，然后呢，怎么走这条路、方法，它其实都包含在这样一个 事情当中。那以赛亚先知在先知书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你会发现这里呢，先知呢讲了两个道路，一条道路呢是上帝的道路，一条道路呢是人走的道路。你要知道上帝的道路是干什么的，上帝的道路他创造这个天地，以至于让我们走一条路，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生命，也就是得永生。他有一个目的是让与神同在，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现在的世界之后，我们会与他同在，进到与他同在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那人的道路呢？那人的道路你会看到它有个尽头，如果你不认识上帝，这个道路的尽头就是死亡。如果说神的道路是与神同在的话，那么人的道路就是与神分离。如果你要走你的道路，那是这样一个启示。但是在旧约当中呢，我们先回到旧约，我们知道在新约所有的启示当中呢，其实上帝在旧约当中呢，他也会透过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让我们知道明白。所以我们就明白，在旧约当中道路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创世纪讲什么呢？就伊甸园里面，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上帝于是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赶出去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上帝呢让天使基路伯把这个通往生命的道路呢封锁掉，关掉。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人犯罪之后呢，实际上通往到生命的道路，就是通往神的道路呢就被隔断了。但这个呢并不是上帝所需要的，或者说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他仍然要将这个生命的路呢启示给我们。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透过先知，你会看到说，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是诗人他的感受，说上帝会将生命的路呢指示给他。另外一处他说什么呢？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从这段话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说上帝的道路是一定和救恩相联系的，他这个路和救恩是直接密切相关的。那另外一段话说什么呢？大卫说，他祷告说，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通过这几节在旧约先知诗人他启示的，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道路是什么。上帝的道路是和生命相关的，是和救恩相关的，是和永生相关的，这是说他所启示给我们的路。那么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条路他就慢慢的显明了，主耶稣在地上服侍三年半，他带领这些门徒，他其实很多次的告诉了门徒，但是门徒呢不太明白，当他们吃完最后的主餐，主耶稣说他要离开了，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我去的地方呢你们不能到。那这个时候呢，门徒呢就很忧愁。忧愁是什么呢？忧愁是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讲了这一段经文，他要门徒清楚的，慢慢的清楚，其实他们到最后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清楚，慢慢的清楚说他们将来要到哪里去，然后他们怎么去，走哪条路，怎么到哪里去。所以主耶稣第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去给你们预备地方，他说在我的父家呢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呢，我就早就告诉你了。你知道这个住处指什么呢？他所说的住处就是指着天上的天堂， 也就是说将来我们要与神同住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从原文的词来说啊，它是一个确定的物理的有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它不是一个想象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想象的虚幻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谈到永生，谈到天堂，你从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可能是一种不确定性，似乎从灵里面，或者说从古希腊的那种思想来说，它是一种灵魂的与神同在，它是那种的。但是呢，这种的，当你有这种的思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不确定的。但是在圣经的启示是很清楚的，天堂是一个确定的有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它是一个地方，它确确实实的可能像我们这一样有这样的一个 building， 但是它是更美的。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而我们呢，你知道的启示的，我们是身体的复活，因为主耶稣是身体的复活。你要知道，当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是有身体的，这个身体是伴随着他一直就这样的。你要知道，当人有一个身体的时候，他是必须存在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的，否则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存在。你就明白，我们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将来的天堂，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不是一个你存在在你想象当中的一个存在，而是一个确实的物理的时间和空间。那另外一个事实，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空间是非常充足的，你不用担心没有住处，如果从上帝创造人以来，历世历代相信主，如果将来进到天堂，你算一算有多少人，可能很多，可能很多。他说呢，但是你呢不要担心住不下，那是确定的，是可以的。所以呢，你们呢就不要忧愁。这是一种盼望，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将来的这个盼望，但是呢，他说你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呢？前提是什么？前提他说你信神也当信我，这是一个前提，这是一个相信的前提。也就是说你存在着将来我们要有永生，去到与神同在天堂的这样一个盼望，前提是你要信我，这是前提的条件。信什么呢？其实在地上的话，你会看到他要信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三年半上在地上所行的、所说的、所做的。因为这是他说的，他应许将来有永生，他所做的神迹奇事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相信他是从上帝而来的，他是基督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神迹的本身并不代表什么，而是神迹背后生命的主，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代表的。而他通过做的事情，他希望能把这个生命赐给每一个人。那同时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去。你知道去是一个动作，说的直接点呢，它是一个走一条道路的动作。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他又强调他我若去。你知道去的本身它就是通往天上的路，但是就是他一再跟门徒所启示的什么呢？这个去当中必经的是什么？必经的是十字架和复活。你走这条道路所必须经过的只有十字架和复活。你知道这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选择。有一部国内有一部老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可能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会看过，1937年拍的，是赵丹和这个白杨演的，叫《十字街头》。这部电影很老了，这部电影讲抗战的，讲抗战的四个大学生失业了，失业之后呢，他们就 每个人呢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呢待在城市里面，有的人呢去从军，去参加就是抗日战争，啊，你会发现，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说走十字架的道路，突然想到这部电影也很有意思。这部电影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当我们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你会发现它有四个方向，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啊，它是你的一种选择。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种选择。那耶稣呢，他选择顺服主，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愿意走这条十字架受苦的道路。那对于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也面临的选择，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的选择。比如说今天的主日，大家可以享受在家里睡个懒觉，可以去 shopping， 你也可以选择到这里来听上帝的话，跟弟兄姐妹有一个亲密的团契，啊，这是一种选择。你要明白，在澳洲这个环境其实是相当幸福的。为什么呢？比如5月18号我跟谢斌牧师一起去内蒙古，去呼和浩特去讲课，讲课呢我们在那儿待一周。这次的经历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星期一开始上课，星期二我们去上课的教会就被查封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然我们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啊，就是我们因为晚上他们社区的人就打电话给教会说第二天要来检查，就我们就换了地方，换到其中一个学员的另外一个教会，当早上他们来查封那个教会的时候呢，打了一个电话到这边来，他说马上也要查封你的教会了，第二个教会，然后我们又转移了一个地方，到下午又转移了地方，转移了三个地方，最后到第一个弟兄姐妹家去上课，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国内的处境，然后查封他们星期二，然后他们教会的同工就晚上连夜，他们开好会连夜搬家，因为那教会在那很多年了，有很多东西要搬，租了一个大的车卡车，然后弟兄姐妹就去搬家，从晚上一直搬到凌晨6点钟，但是让我们感动的是，搬完了周三早上8点钟我们准时开始上课，这些同工然后来到这里继续上课，那这就是国内的处境啊，国内的处境啊。当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处境，你面临这些处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很幸福的，我们能够自由地谈论上帝，谈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这是一种幸福，你可以感受到，但是同时也是一种选择。国内他们要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下，马上教会就像谢斌牧师一直讲的，对不对？化整为零了，要变到小组里面了，牧师可能你一周一个月都看不到了，那么 OK， 你的信仰在哪里？你信的是人还是信的是神？你会继续吗？这是一个选择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啊。但上帝所应许的是什么呢？所应许的是，他说你信走十字架的道路，生命是上帝所应许的，但是受苦可能也是必然的。也就是你选择，那同时呢，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他说我还要来接你们啊，你们不用害怕的啊。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呢，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呢，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就是这个主耶稣他是再一次怎么样呢？向门徒给这样的应许，就是你只要信神信我，你必然会得到永生，并且呢将来与我同在啊，这是他再一次的肯定和坚固他们的信心。那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审判啊，他有审判啊，这是也是要你要思想的啊，你要思想。而主耶稣这样再次的肯定是知道他是非常的肯定什么呢？ 就是通往天上的路。当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通往天上的路已经打通了，就像那个幔子它撕裂出来的时候，通往上帝与上帝同在的道路呢，已经就显明出来了，这是他确信的啊。实际上门徒呢是多次的告诉他，反复的告诉他那条路以及他要受苦上十字架，但门徒的反应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呢？门徒的反应实际上是不明白的啊，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就是他不明白，第一他要去哪里，他不确信，第二怎么去哪条路，所以这是门徒遇到的问题。这个挑战很大的，实际上这个挑战呢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总结出来的就是门徒疑惑，不管是多马还是腓力，他三个问题他不清楚。第一，上帝在哪儿？上帝我看不见，你耶稣能不能秀给我看一下，让我看见这个上帝呢，我就信了，这是第一个疑惑，对吧？第二个疑惑，天堂在哪儿？天堂我也看不见。第三个疑惑，路在何方？怎么去？这就是门徒的疑惑。你想想看，这个疑惑是不是也是我们的疑惑？其实我们，你仔细想啊，其实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少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上帝看不见，啊，我怎么知道有上帝？路在何方？我怎么走这条路？这是我们普遍会存在的疑问。那这个疑问的背后，你先要清楚存在的问题。那第一呢，不明白什么呢？是不明白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说他上帝知道我们看不见，我们需要一个看得见的，所以他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显给我们看，这是上帝体贴我们的软弱的。所以你看见上帝，你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上帝，是他将神显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在第一章十八节说什么？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但是人希望看见神呢，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思维啊。如果回到旧约，你会发现摩西也是这样的。在旧约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有一段的经文，经文什么呢？当摩西，上帝已经呼召摩西带领埃及人到了，已经到了这个出埃及，到了旷野。那摩西呢怎么说呢？他说摩西对上帝说，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就是摩西他也很不确定的，这个上帝似乎给他一些启示，在荆棘火里面，在这个云柱火柱当中，但是他也不确定。他说最好你也显给我看一下，让我能够确信我跟着你。那上帝怎么回答？大家有空兴趣你会记一下，然后回头再去读，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啊。那耶和华怎么说？他说我要显示我一切的美善在你面前经过，并要在你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又说，只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这上帝对摩西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看见我还可以存活，这他很清楚的告诉摩西。但是呢，接下来上帝给他了一个解决方案，很有意思，你读一下就很有意思。他说看呐，靠近我这里有个地方，你可以站在这磐石上。啊，磐石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想，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的缝里，用我的手掌遮你，遮盖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掌收回，你就可以看见我的背，却看不见我的面。这是上帝给摩西的回答，也就是说呢，你能够体会我的 站在哪里呢？是站在磐石之上。啊，这是旧约的时候，上帝给摩西，当摩西希望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啊，这是上帝给摩西的一个启示。所以呢，我们就会清楚，门徒呢不明白，第一不明白，你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就是看见了父。第二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是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啊？这是上帝所要告诉他的啊，所要他希望启示给门徒的。你要知道，在我们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前设啊，也就是说，上帝造了天地，创造了宇宙，创造了生命，如果不是他乐意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他的，明白这个逻辑对吧？因为他这么大，除非他乐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感谢上帝，上帝呢是乐意启示的神啊，他将自己透过什么呢？透过一个人，一本书来启示给我们。人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人我们也没看见，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一本书，就是圣经的启示。所以说圣经的启示，你就要也是面对一个选择，圣经的启示，上帝的话摆在这里，你的选择是第一是知识的认识，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信还是不信，相信还是不相信，那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去选择的。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啊，第一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那第二呢，他说这个路怎么走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他说的，他说天上地下并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拯救，让我们得着这个拯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啊，只有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道路是什么意思啊？道路是通往上帝的方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理和生命，这三个词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道路是最主要的一个词。那为什么说耶稣是真理呢？因为他将神表明出来，他是神的道，道是神的话，就是真理。也就是说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神的启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一个最高的启示，所以你看见了耶稣就是神，就是看见了神，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天父。这是主耶稣跟腓力也是这样说的。那同时呢，他说呢耶稣呢也是生命，就像约翰福音所启示的，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万物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他是生命的主，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光，他就是复活和生命，所以他就是神，就是永生。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耶稣进一步跟门徒再继续说，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若认识我啊，就是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所以他说认识我，认识耶稣基督是认识父的唯一道路，这是很绝对的。他说你如何来认识上帝，那么你就要认识我。实际上这句话是真理，真理是什么意思呢？真理是不光是放在新约里面的，大家要明白旧约也是如此啊。在旧约里面， 所以说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跟门徒什么说？他跟门徒所解释的是说，在旧约的怎么样，先知、诗篇、摩西的书、律法，那些指着我所说的。所以他指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旧约已经有基督了，上帝已经将基督启示在旧约里面，只是当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显明，他如今就显明了，像罗马书一样的，如今在律法之外，上帝的义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那看见了耶稣呢，就是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神，而这里呢，主耶稣说了有一个词，他说你们已经看见他了，因为主耶稣跟门徒已经待在一起三年半了，实际上你们已经应该明白并看见了，但是呢，门徒还不明白，门徒呢是基于他原来的知识，原来在旧约的认识，他跟很多犹太人一样的，他还不明白主耶稣是将上帝明明白白的启示出来。那什么时候才明白呢？直到他死复活之后，他才会明白过来，就是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道路，这样道路。然后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当信我，他再一次表明什么呢？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你们当信我，既或不信，也当信我所做，看我所做的事，信我。这是主耶稣所再一次进一步阐述他跟父的关系。第一呢，主耶稣与父是联合的，他原为一，这是他们的属性，所以门徒呢应当信耶稣基督。第二呢，他说我的话，耶稣的话呢就是上帝的话，就是父神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所做的事情从外表来看，他是做了很多医治的神迹，这是他做的事情，他也说了很多的话，这个话是关乎天国的，关乎生命的，关乎将来的应许，但是他所做事的目的是什么？就像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所用的词呢是 sign， 神迹，对神迹的描述，他不用 miracle 那个词， sign 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的，是像一个指针，他是想通过他所做的神迹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怎么认识呢？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他是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个逻辑。那同时呢，其实耶稣基督回应的是什么呢？就回应刚我们一开始在引言的时候读了很多上帝在旧约的应许，也就是说上帝应许旧约的道路是什么道路？道路是关乎生命，关乎救恩，关乎永生的。那么耶稣基督呢已经实现了，透过他所做的所说的，已经将上帝在旧约的应许原原本本的从他身上来应许，来验证并且实现了这个应许，这是主耶稣所要说的。那接下来呢一个问题，目的已经明白了，他说天上天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第二道路，道路就是我，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上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要跟着我，我走什么路你就走什么路，这个道路呢已经显明出来了。那第三个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就什么呢？就是怎么走这条路，如何走这条路。主耶稣给了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这是给他，他给了一个 solution， 给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做跟主耶稣一样的事情，他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哎，但是他在说这句话的前提有一个原因，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先解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啊，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啊。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说明什么？第一，道路已经通了，我已经可以往父那里去了。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也可以往父那里去。啊，这是很清楚的。第二，他为什么可以往父那里去？因为他将会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宝座上，而在那里呢，他也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也替我们祈求。这是希伯来书跟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已经复活，坐在天上的宝座，那个圣殿是一个实体，他坐在上面替我们祈求。所以这是他所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前提啊。通往天上的路呢已经显明了，而且呢因着他的死复活，因着人的相信，他已经将生命赐给我们了，并且圣灵也赐下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是五旬节啊，五旬节意味着圣灵降下在我们的身上，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归入到基督的身体，与他联合，弟兄姐妹呢也彼此联合。啊，这是一个大的前提。也就是说他再次重复什么呢？如果你要走耶稣基督的道路，那么相信是一个大的前提。你相信耶稣已经往父那里去了，所以相不相信是一个试金石啊。最简单的相不相信呢，在罗马书十章八节，大家记得吧？你读那个经文的时候看上去非常简单啊。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他，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这是信的内容。但是如果你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不简单，对不对？第一，你要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容易吧？啊，救主可能当你相信的时候还容易一点。那么当你让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成为生命的主，也就是你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心思意念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那什么意思呢？我说通常我会这样举个例子，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你要确信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同在的。同在什么意思？就是每天24小时每一分钟他都和你同在。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每个事情都和耶稣基督是相关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排个等序呢？说来教会是最重要的，也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的，你可以这样在脑子里想一个画面，当中的圆心是谁啊？是上帝耶稣基督。周围什么呢？就像太阳恒星一样的，周围所有的事情呢是围着他转的，以他为中心。周围什么事呢？你在家里面烧饭、工作、婚姻、家庭、孩子、教会的工作、娱乐、休闲，它都在这个圆心的周围，它是你所有的生活跟生命的时间。但是其实你所有的生活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从本质上来说没有高下的，没有排序的。中国人很容易排序啊，华人很愿意排序啊，说教会的事情可能放在第一位，一二三四。但是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已经跟基督联合，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与基督同在的话，你哪一件事情不是和上帝同在，不是敬拜上帝呢？这就是以基督为主，就是认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但主日是重要的，当我们以生命为主的时候，我们会分别为圣这段时间，我愿意选择来到圣殿当中，与弟兄姐妹听神的话语，跟弟兄姐妹的团契，啊，这是我们的一种选择，啊， 这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需要去明白的。而这种相信呢，不能光停留在什么呢？停留在理论上。上帝的启示呢，是放在，已经放在我们身上。但是呢，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情。他说你，他的意思说你在做事情的当中，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你怎么走这条路，你怎么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啊？你要做事情的，但是这个做事情呢，实际上是大家知道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因为我们呢容易做事情的，做事情有时候呢你是容易的，但是呢前提是什么？前提我们谈了很多，是相信，是你要先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相信你生命中不可少的是耶稣基督，你相信将来是永生并且有天堂，你的生命愿意被他改变，然后你去做事情，这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什么呢？我们通常说的是生命大于侍奉，就是你要先建造自己的生命，以至于你能够有能力去做事情啊，做事情是你生命的一个结果，它不是原因啊，这个次序要清楚。那约翰福音怎么说呢？他另外一段事情是说，到底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难道是神迹吗？你说，哎呦，我也没能力，对不对？耶稣五饼二鱼弄个神迹，我们又没能力做神迹，那耶稣所做的我们怎么做呢？耶稣所做的事情，总结出来，其实就一件事情。这段经文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另外一段，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还要将更大的事给他看，使你们惊讶。父怎样叫死人复活，赐给他们生命，子怎样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赐人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从头到尾，他第一次来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赐人生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第一也从死里复活，得着永生跟生命，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的时候，让别人也能够从死里复活，得着生命。所以得生命是主耶稣让我们做的事情，甚至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事情，在这个世上。又不灵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说什么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啊，你们就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做见证是什么？做见证是把你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就像主耶稣他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生命一样，我们需要彰显出我们得着那个永生，死里复活之后重生的生命，为主做见证，以至于这个生命你可以连接并影响到其他你周围的生命，让他们也得着生命，这就是最大的事情啊。所以上帝让我们所做的事情看上去是很简单的啊，但是呢又是很困难的，因为生命的改变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来说还是对别人来说啊，但是改变是必须的啊，因为这是上帝所让我们去做的。他说这是更大的事情，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当一个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你跟他传福音，他愿意看到你的样子，他愿意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这就是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其实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事情。那同时呢，这个呢就举一个例子， 当我们信主之后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那现在大家用的最多的电子产品是什么？是手机，对不对？手机层出不穷。你要这样想，假设呢，上帝呢也给了你一个礼物，手机，但是它包装的很精美，放在一个包装盒里面。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很好，你说我愿意相信上帝，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礼物，这是第一步。那么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呢？有些人呢就把它包装说，哎，这个手机用起来很麻烦，算了，很好看，那我就摆在书架里面当一个装饰吧，砰，就放在书架当中，当一个礼物放在那里很漂亮，连包装也没有拆开。那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我把它拆开了，哎，看这个东西很漂亮，然后呢摁好了开关，我就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呀，这个手机功能这么多，哎，我发现这个手机可以用作当做计算器，太好了，我以后呢算什么东西呢，我就拿这个手机拿出来呢，就当做计算器算就好了，这是很好的功能。那过了段时间呢，又发现了什么呢？又发现它可以当记事本、备忘录，哎呀，太好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当备忘录。我还可以查资讯，还可以查天气预报，哎，太好了。但是呢，他就想不着呢，给上帝打一个电话。上帝说，我给你了个手机，我希望你是我的儿女，你给老爸打个电话吧。你明白吗？就是上帝要的实际上是一种关系，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他要的是这种连接。所以说从旧约到新约呢，其实上帝的心意呢从来没改变过。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把所有的约都概述一下，其实就两句话，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女，就这两句话，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没有改变过。从旧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新约，他没有变过，他没有变过。他实际上让你从什么呢？不光是从知识上、神的话语上能够认识他，并且能够真实的跟他建立关系，并且经历他，这是一种经历，不是光理论上存在的。那要经历呢，就要做事情，就要做事情。那第一的事情呢，是说我们先要意识到，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是和神同在的，就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可能跟上帝没关系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你会去思想原来我们一直谈的，我相信谢斌牧师也谈过，就什么叫看见知道思想明白，在以赛亚书所讲的，这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一个方式。就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了，但是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还需要去思想，然后以至于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更认识上帝，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要亲身的去经历。那在这个经历当中呢，他说呢，你又不要靠你自己，所以呢，主耶稣又给了一个应许，就是你怎么样去经历。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很绝对的，对不对？而且他说了两次，奉我的名求，我必成就，又说了一遍，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大家就很疑问了，哎呀，真的，我好像求了很多次上帝都没成就啊，那到底求什么？当你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让你做更大的事情，做更大的事情就是关乎生命的事情，关乎你自己生命的改变跟建造，也关乎你用你的生命跟别人连接并去影响别的生命，这是更大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如果做这个更大的事，方法是奉我的名，你不是靠着自己，你是靠赐下的圣灵的能力，是靠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能力， 就像罗马书当中说的啊，就像以弗所书当中说的啊，主耶稣怎么？主耶稣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以至于他的爱让我们怎么有根有基啊，在基督的爱里面有根有基，圣灵也将他的爱呢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啊，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出建造我们的生命，并且去影响别的生命。所以关乎道路真理的事情，你求我必成就，这是耶稣的应许，就是关于生命的事情，你求我必应许。也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是我们身边就是我教会的例子。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从丈夫呢是从国内过来的，江苏的张家港，妻子呢是台湾的，他们在美国工作，美国是十几年工作，然后认识然后呢辗转的来到澳洲。那过去的经历呢，他们学识很多，两个人呢有六个硕士学位，但是呢六个硕士学位男的有四个女性有两个他去年在我们教会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们两个人有六个硕士学位，但是却没有智慧去生活，却没有智慧将自己的生活过好那妻子的信主时间比较长，在美国就信主了当然生命直到最近才改变。丈夫呢是来到澳洲才信主的，到现在的两年。那过去他们生活在中很奔波奔波来奔波去在钱上呢没有什么积累的，以至于这个弟兄每次回到国内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对他的父母非常的愧疚这个愧疚的心到了一定程度呢，他直接的表现是他每次回国都会跟他父母大吵一架，这是你可以想象人的那种反应就是他一方面是愧疚，但另一方面他愧疚的表现是跟父母的关系不好，跟父母的关系吵架，他是这样一种方式。他有个双胞胎的哥哥在英国，倒过来什么都好这对比就更强烈了他的父母到现在还会给他一些资助就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捆绑很大。三月份的时候呢，他又要回国，他跟他妻子要回国，然后先飞到上海，到张家港，然后呢再回到台湾这样一个过程。他是我们小组的，我们在周五晚上有个夫妻小组，他就非常的紧张，因为在去年的九月份十月份他回过一次，就是很不愉快当他回的时候他就非常紧张，紧张到一定什么程度呢，他有一天晚上十一点钟打电话给我和我太太打着打着打了一个半小时，打到30分钟的时候就痛哭，就哭出来，就他觉得他内心当中有太多的这种捆绑和他不能去面对的这个事情那是一月份的事情。那我说 OK 那我们就为这个祷告，我们也每周读神的话语，就看看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要面对的这样一个关口吧，怎么样去胜过，怎么样去胜过那么感谢主，我就直接说这个结果当中我们经历还有一些经历，每周的一起的祷告，一起的读神的话语，一起的陪谈这是当中所做的事情。但是那个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小组或者我们夫妇有四对夫妻，我们之间的生命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就是你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可以非常坦诚地暴露我们的弱点软弱，不忌讳的不是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就没有软弱我可以跟大家说，在那个小组上我跟我太太吵架的当场吵，直接吵翻掉的你会当着弟兄姐妹面前吵架，你感觉上没法想象，但是在那个小组呢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软弱暴露出来，然后借着上帝的话，借着彼此的祷告和连接呢一起来胜过。 然后他三月份回去了，我们都很担心，实时联系啊，就是用微信啊，到家了没？到了啊，怎么第一天怎么样啊？相安无事。第二天怎么样啊？吃了很多饭，喝了点酒。第三天呢？他说今天啊，我跟父母悔改了。他说我在我的父母面前悔改，流痛哭悔改。我帮我的父母洗脚。第三天，我带我的父亲做决志祷告。啊，这就是生命的能力，这就是他的经历。就是当他愿意改变他自己，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他的改变，求他用他的生命去影响他父母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成就。这是关乎生命的事情。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得胜的，带着一个兴奋的一个心回到我们当中，因为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他的经历因着我们生命的连接，因着我们这个小组生命连接，也变成了我的经历，以至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生命的经历。他就是我的经历。因为在生命当中，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这个身体我们都是肢体，都是弟兄姐妹，它不是嘴上说说的，它是实质上的有这种生命的连接的。也就是说同哀哭同欢喜，在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连接。那这种的连接和帮助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们多结果子，这个果子是生命的果子。耶稣说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第一，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在信仰当中是不是跟门徒一样有这样的疑问，上帝在哪儿？我看不见。我们怎么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路在何方？我们怎么走？这个是我们需要看见思考的。有问题不怕，约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 complain， 但他最后说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所以上帝的道路在什么呢？在于我们要亲眼看见上帝。你从约伯的行为来说，他够敬虔了吧？约伯记第三章他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在患难当中他有这样的信心，那这样的基督徒已经是榜样了。但上帝是要我们这样吗？要的，但是不够的。如果够呢，约伯记写三章就够了。你看约伯这么敬虔，那后面还要写的干什么呢？后面三十章写的约伯的软弱，写着他的痛苦挣扎，最后上帝的 solution 是从前你风闻有我，如今你亲眼看见我。所以风闻是知识上的知道，就我们大家在这里面每周听讲道读经你都知道了，但是你要亲眼看见他，这是上帝让我们去做的，而且你必须要做的。我们是不是只在知识上认识上帝，而没有真的走他的道路，就是做更大的事情？这个大家第二个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你当中最需要做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简单的说三个字：赐生命。多一点叫叫人从死里复活。第一，先叫你自己从死里复活；第二，让你的生命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别的事情都是手段方法，你在教会的服事做事情都是一种方式手段，它最后有个目的的。如果你把这个做事情就当成目的，那你就本末倒置了。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得生命，你自己建造生命，也为了让别人得生命，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那第三，我们需要明白，在我们信仰当中一定有两根支柱， 缺一不可。第一是上帝的话，第二是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说了，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的同在，但是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去思考，以至于可以怎么样看见、知道、思想明白，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以至于我们更认识上帝，以至于你的生命愿意可以翻转改变。第三，我们刚刚说了，我们是否明白生命是最大的事情。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需要改变，不光是知识上的，而是实质的改变。改变最大的记号是什么？也很简单，大家可以试一下啊，让你的另一半来判断一下啊。如果你结婚的话啊，过一段时间，你的另一半说：“哦，你改变了。”那你就真的改变了啊。如果他还说你还是老样子啊，那你就要再思考思考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敏感的一个指示标志啊。实际上我相信基督徒就对我来说最大的赞美是说你不一样，你改变了，不是你有多好了啊。所以我有一次讲到，在我们教会讲到，我甚至说一次，我说上帝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好人，明白吧？每个人的背景不同啊，有的人他生活在书香门第，他生来你看上去他的行为举止道德标准就是比较高的，有的人没这个条件，他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你让他显出很有文雅、很知书达理的样子，他做不到的。但是这是好人的标准吗？上帝再让我们成为一个相信他并且能够不断成长和改变的人，不是面子上成为一个好人。我跟你说，教会不是好人的集合，是罪人的集合，不是一个好人的场所，好人不应该待在教会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习惯于，是不是习惯于靠自己，而不是真的奉他的名来求。靠自己意味着什么？靠自己就意味着用行为来称义。我们耶稣，我们讲基督，我们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但是真的到做事情来说，我们极其容易用行为来判断人，我们极容易用自己的行为去称义，极想用行为去称义，我们极容易像法利赛人一样，这是我们要去反省的。我们不是靠自己。最后，我们是不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走上十字架，他显出上帝的荣耀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的。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你是照我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就应该有神的样式，也就是上帝的荣耀。就当你面对一切的经历的时候，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将这个生命放成是你最大的一个目的的时候，当你愿意生命真的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显出神的荣耀。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这样的道路上，我们知道天上的道路是永恒的，那是基业，那是好的无比的丰盛的基业。耶稣基督他来，他道路已经显明了，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走这个道路，这是一个选择，甚至受苦的道路。怎么走？不但从知识上认识他，也能够更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亲自的经历他，以至于真的是我们可以有一天说，我亲眼看见了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原本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将你的儿子赐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第三天复活，他用他的生命将通往天上的道路已经显明了，而这道路的应许就是永生，是将来在天上新天新地与神的同在，这是真实确实 无比的。就求你将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也知道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愿意按照你的心意，真的是做那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先让自己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荣耀，以至于别人可以因着我们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他的同在，我们每天都可以靠着他的名，奉他的名求，让我们的生命愿意并真实的被更新被改变。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